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五，现在在美国东部呢，这里是早上的6点钟，在中国已经是星期五晚上7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晚间在发表电视讲话期间表示，发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枪击警察的事件，他说是一起犯罪行为，没有任何借口，并且呼吁人们不要让这一事件转移对实质问题的注意力。美国空军的一名官员表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发生在佛罗里达州沿海的坠毁的一架美军的黑鹰直升机上的11名军人，据信已经全部遇难。在中国方面，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发回报道说，就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有上百名律师以及公民这个星期向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发出了长达1000多字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中国人大要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保障宪法，就是中国的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伊拉克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有关消息。伊拉克的部队和民兵目前正在对提克里特这一地区呢缩小包围圈，力争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那里呢夺回这座城市。伊拉克的部队和志愿武装人员这个星期从2个方向向提克里特市中心挺进，反叛武装分子还有炸弹袭击，使得进攻的速度被迫放缓。工程指挥官表示，攻击行动目前已经进入了2个星期，但是进展比较缓慢，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一名伊拉克的少将告诉法新社说，这是一场非常微妙的战事，他说我们面对诱伤地形，还有呢狙击手的火力。伊拉克什叶派的民兵组织领导人哈迪·阿尔·阿米里星期三晚间表示，提克里特地区的激进分子有2个选择，他说那就是投降或者是呢战死。有数千名伊拉克的官兵在上个星期早些时候同志愿的民兵联手对提克里特的敌军阵地，就是由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占领的阵地，发起了攻势。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针对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方面授权武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听取了3名美国官员的证词。这个为期3年的授权要求继续有限的动用军力打击这个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实施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组织。美国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向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国务卿克里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对伊朗在伊拉克和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这样的担忧。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多次被反战的抗议者打断，克里列举了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关的暴行，敦促议员们支持有关的授权。
对亚述人、基督徒、对亚泽迪宗教社区的暴行，对儿童的酷刑和折磨，买卖奴役妇女和女孩，骇人听闻的杀戮，远至日本、进到约旦的被关押人员。
议员们提问时多次对伊朗向伊拉克军队提供军事支持表示担心，他们还谈到这对伊朗在该地区可能的影响力意味着什么。
Should there be any concern?
伊朗对反击伊斯兰国的战斗结果有影响，有什叶派民兵参加地面战斗，伊朗有自己的人在帮助指挥和控制。今天在场的关心美国国家利益的人是否应该担心呢？
The activities of the Iranians to support
伊朗的活动，伊朗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支援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方面是积极的，但我们都担心在战国平息，伊斯兰国被打败后会发生什么。
美国国会对伊朗影响力进行辩论时，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同伊朗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三月底是达成谈判协议的最后期限。参议员卢比奥问克里有关的谈判是否会影响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
我们关于伊斯兰国的战略大都出于不要恼怒伊朗，不要导致伊朗退出谈判，不再就你们努力达成的交易进行谈判。如果说我错了，为什么？因为你讲的完全矛盾。
去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夺取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促使国际社会建立了美国领导的盟国打击激进分子。目前盟国大约有60个国家。邓普西将军说，目前的一个挑战是，虽然美国在伊拉克有可信赖的地面伙伴，但叙利亚不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叙利亚境内还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伙伴，我们在采取措施建立这样的一个伙伴。
中东问题专家塞勒姆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有避难所，致使打击伊拉克的激进分子更加困难。
大多数军事指挥官会告诉你，除非你全歼这个组织，不然的话，在一个地方打败他们只是暂时的胜利。
他说，在叙利亚没有地面军事行动，意味着从伊拉克赶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能撤退到邻国重新集结。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了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发生在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枪击警察的事件，并称这事件为犯罪行为，还表示说必须要逮捕开枪的人。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晚间在发表电视讲话期间表示，上述开枪行为没有任何借口，而且呼吁大家不要让这一事件转移人们对问题的实质上的注意力。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表示，罪犯试图挑起种族之间的不和。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报告当中批评了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警察局在执法期间带有种族偏见。之后，弗格森镇的警察局长辞去了他的职务。警方在星期四的枪击警察的事件开枪之后呢，开始追捕开枪嫌疑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逮捕任何人。另一方面，美国空军的一名官员表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的沿海坠毁的一架美军的黑鹰直升机上的11名军人，据信已经全部遇难。这名官员表示，救援的行动目前已经从搜救转为要找回飞机的残骸，还有军人的遗体。两架美军的黑鹰直升机在埃格林附近训练的时候遇到了大雾，其中一架坠入了佛罗里达北部陆地和一个岛屿之间的海峡，另一架黑鹰直升机得以安全地返回基地。军方表示，来自陆军和海军的调查人员将试图查明坠机的原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的47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一封致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警告说，伊朗方面同奥巴马政府达成的任何有关核问题的协议都可能被未来的一位美国总统所废除，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支持与反对共和党议员的这种做法的双方呢，目前都可以说是在高调表达他们的意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美国同5个伙伴国努力同伊朗之间，在这个月就是3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的时候呢，共和党议员的这封信是否 会影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谈判。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事情开始于47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一致伊朗官员的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警告说，奥巴马总统离任后，未来某位美国总统可能会废除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但克里国务卿说不会这么快，因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涉及世界六大国。
如果那些国家都说这个协议很好，正在产生效果，我倒想看看下一位美国总统站出来宣布协议无效，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卢比奥参议员被认为有可能争取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我认为这件事超越了简单的外交政策分歧，这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对地区，对整个世界的威胁。
克里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最近几次会晤显示，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有望取得成功。同样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前国务卿克林顿等民主党头面人物对共和党参议员写信的动机提出质疑。
在这场事关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中，这些参议员要么是试图帮助伊朗人，要么是试图削弱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威。
奥巴马总统则指出，
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议员想跟伊朗的强硬派追求相同的目标，这种同盟实属罕见。
美国之音资深编辑曼扎波尔曾作为一名记者在伊朗和伊朗周边地区工作过20多年，他谈到伊朗外长扎里夫在伊朗电视上指责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的这封信。
扎
里夫认为，而且很多伊朗人也认为，这封信不过是又一种宣传手段，为的是给伊朗施加更多的压力，让伊朗不惜任何代价接受这个协议。
好像先火烧的还不够大，这封信的波斯语译文出现在科顿参议员的推特页面上。伊朗外长扎里夫曾在丹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把公开信的波斯语译文发出去，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好像在说，如果你不懂英文，那这是波斯文的。
曼扎波尔认为，这些参议员可能试图在谈判中制造裂痕，达成框架性协议的最后期限是3月底，会谈正处于敏感阶段。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美国高级官员警告说，在西方国家由于乌克兰问题而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呈现紧张之际，欧洲国家的防务开支越来越少于美国，而这种状况实际上孕育着危机。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坦克和战舰已经部署到了欧洲，参加北约的军事训练。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美国明显展示了军事力量，大约400辆装甲车本星期运抵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这是俄罗斯咄咄逼人之际展示西方的团结。美国约翰·奥康纳上将负责监运美国战车。
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向我们的盟友输送战力，输送到他们所需要的地方。我们向拉脱维亚人民、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迅速提供海陆空支援。
北约组织反复警告说，一年前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以来，威胁不断增加，俄罗斯还在继续干预乌克兰东部。去年在英国威尔士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防务。但政策分析机构欧洲领导网络对北约14个成员国的分析显示，除了美国之外，只有爱沙尼亚达到了这个承诺目标。
A number of countries are actually doing the opposite.
一些国家实际上跟在威尔士做出的承诺相反，不是增加，而是削减了军事开支。
英国是传统上美国在北约的最强大的盟友，英国也是预计防务支出不足 GDP 2%的国家。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本·巴里表示，这可能影响英国在北约行动中的作用。
英国可以派遣参加多国行动的军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当然美军也缩减了，因此你可以说现在人们更需要多国伙伴构筑有效的战斗力量参加盟国联合行动。
库萨雷说，美国对北约防务支出的贡献持续增加。
It's more than 70%。
美国的贡献现在是70%以上，比冷战时代高出20%。当然，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状况，因为这让有些国家以为他们不需要努力做贡献了。
爱沙尼亚扭转了防务支出停滞不前或下降的局面。爱沙尼亚是西方国家跟俄罗斯紧张对峙的前线国家之一，它的防务开支正在达到 GDP 的2.5%。
It also has a powerful political message。
这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信号，显示那些对自己的安全最为担心的国家，实际上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
北约的指挥官警告说，俄罗斯大力投资推动武装部队现代化。军事专家长期以来一致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军事装备上有技术优势。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巴里说，现在这种优势差距可能在缩小，但仍然存在。
我想俄罗斯军事有些方面会让美国和北约刮目相看，例如他们的核能力，他们部署有效的多层空防能力，他们的坦克装甲车或许不如西方豹2A7或 M1 阿布拉姆斯坦克那么好。
现在这些军事装备正在部署到欧洲各地，在南方的黑海地区，美国战舰正在保加利亚外海领导北约的演习。美国外交官说，在俄罗斯扩充军备之际，在欧洲的北约盟国应当充分认识到这种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美国之音记者，前不久呢，和一组接受武器和炸药训练的新兵呢，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呢度过了一天。下面呢，就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威尔斯从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这些都是乌克兰反政府军的一些新面孔，这些新兵属于顿河哥萨克反政府军的一个营，正在赶赴顿涅茨克一处荒原接受武器训练。他们的练习靶子是亲西方乌克兰政治人物的面孔，包括总理亚采纽克、前总理季莫申科。几个月前，乌克兰政府为收复东部地区发动了他们所说的反恐行动。不过这些哥萨克人有着捍卫俄罗斯帝国的悠久历史，对他们来说，政府军的攻势就像是一个他们原本就不信任的新政府发动的武装侵略。他们的指挥官萨沙在战前是经济学者和商人，他去过基辅，在那里有朋友。不过如今他说，基辅那边没有人懂得他为什么要参战。
他们认为我们是恐怖分子，是亲俄罗斯的公民，但我不这么想。我们生下来就是俄罗斯人，流淌着俄罗斯血液，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一般来说，我们跟乌克兰西部90%的老朋友没有接触，我们和他们之间严重缺乏理解。
双方都在已开发的地段动用大炮和火箭，造成很多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这些男子说，炮火没有吓倒他们，反而把他们推向反政府军。铁锤手本是一名矿工，直到炮击几乎摧毁了他的村庄。
我的很多邻居被炸死了，很多从前的工友被炸死了，周围所有的房屋还有教堂都被炸毁了，孩子们的游戏场和学校也被炸毁了。
这些新兵说，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些志愿来东部帮政府打仗的人，其中有些人属于极右翼政治运动。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
当年很多男男女女站在苏联和盟军一边战斗，而乌克兰西部在希特勒阵营统治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仍然有很多极右翼民族主义组织。
武器训练的最后科目是炸药示范，用的是来自煤矿的旧设备。虽然有停火协议，但这些男子说，他们觉得战斗很快就会打响。在这场战争中，一方认为他们是在打击恐怖分子， 而另一方觉得他们是在打击纳粹分子。冲突持续的越长，本地区的两极分化也就越严重。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在乌克兰顿涅茨克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日前接受了尼日利亚的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的效忠宣誓。伊斯兰国这一组织呢，目前控制着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一些地区。伊斯兰国的发言人星期四发表音频声明，对博克圣地组织自行宣称成立的哈里发国扩展到了西非地区表示欢迎。博克圣地的首领谢考在上个星期的时候通过视频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宣誓效忠，说将服从伊斯兰国组织的首领巴格达迪的命令。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个组织协调行动到什么程度。其他几个伊斯兰叛乱组织也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但看来其中大多数只是象征性的联盟。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于美国之音表示，博克圣地的战斗人员目前正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控制的中东地区的一些营地接受训练。另一方面，韩国官员表示，朝鲜在星期四的时候向海上发射了七枚地对空的短程导弹。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星期五的时候发表了简短的声明，称导弹是星期四的夜间从朝鲜的西海岸发射出去的，落在了东部沿海水域。韩国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相信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观看了这一次的北韩的导弹试射。平壤方面经常试射导弹、火箭还有火炮等等，来抗议美国和韩国之间举行的年度军事联合演习。长期以来，平壤方面一直要求美国和韩国停止年度军事演习，并且声称美韩的联合军演是为了入侵朝鲜做准备。而美方和韩国方面都坚持表示，联合军演纯属于威慑性质。另一方面，来自索马里的消息说，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的一次空袭打死了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的一名高级官员。与青年党关系密切的索马里官员还有相关人士对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表示，美方的无人机在星期四晚间的时候在索马里西南部的巴尔大雷市的周边地区击中了一辆车。他们说被击中的车辆属于是青年党安全部门的一名高层官员，这名官员的名字叫阿丹·贾拉尔。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车辆在无人机袭击当中被炸毁，而且贾拉尔也在袭击当中身亡。美国官员目前还没有证实有关这一次无人机的袭击或者是说贾拉尔是否身亡的报道。据信，贾拉尔同2013年袭击肯尼亚西门购物中心的持枪歹徒有关联，那起袭击事件造成了60多人死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日本方面，安倍政府试图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外交攻势，以凸显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积极的角色。不过有观察人士说，中国因素是日本推展外交的一把双刃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安倍晋三首相的领导下，日本政府频频出击，在世界各地主动展开各项外交攻势，以突出日本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3月10号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一组来自日本的安全问题专家说，安倍首相改守为攻，主动出击拼外交的动机跟日本与中国等周边邻国关系紧张有关。前野贵昭是日本智库东京财团的一名研究员。
对安倍先生来说，
这项努力显然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外交压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并引发多个周边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等国家的忧虑。基于这一局势的发展，美国正强化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并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试图拉近与澳大利亚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关系。不过，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教官佐竹之彦等人认为，以澳大利亚为例，在日本大力拼外交的努力当中，中国因素是有利有弊的一把双刃剑。
澳大利亚人常常辩称跟日本增进安全合作关系并不可取，因为他们不希望掉进所谓的中日冲突的陷阱。
跟日本一样，印度也跟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这一共同点成为日印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一个驱动力。但是东京财团的前野贵昭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日印两国政府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两国在安全合作方面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印度总理莫迪先生的首要政策着重点是经济，他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政策着重点还是振兴本国的经济。
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都希望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来自日本的观察家们说，假如日本与中国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他们很难想象印度、澳大利亚或欧洲国家会直接在军事上援助日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的局势。在今年与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中国政府计划对 NGO， 就是说非政府组织呢，进行立法，并且特别针对境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国内的活动，中方呢试图做出相关的规定，对这些组织额外的加强管理。北京的非官方组织的活动人士认为，这项新出台的法律将会使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的这个民间组织呢，面临更加严苛的政府监管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东方发回的报道。
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们讨论的多项法律和提案中，监管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草案引发舆论的关注。人大发言人傅莹说，要通过立法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有法可依。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好的经验，对我们的发展是有益的，是做出贡献的。但是呢，在管理方面呢，我们还是有些欠缺。目前的这个管理依据是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还有就是基金会管理条例，这就很不全面了。所以呢，我们要通过立法呢，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呢能够有法可依。
中国警方在两会期间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监控。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后，警方拘捕了至少五名女权活动人士，目前他们都没有获得释放。李麦子不久前曾接受过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计划在三八节期间举行防止公车性骚扰的活动。
我觉得从2012年开始吧，就中国的女性已经不再忍了，就是不再被动的去接受、去等待改变、去观望。
路透社记者获悉的一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复印件中写道，禁止境外非政府组织违反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严格控制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这份草案还提到，国外资金必须来自合法渠道，非政府组织不得在中国筹款。德国之声中文网称，现在尚不清楚政府将如何执行这项法律以及执行的严格程度，但这项新法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控制不同政见大趋势的一部分。知情人士透露，去年10月以来，在中国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多次讨论如何应对这一新法。 北京 NGO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创始人何树忠先生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这是他目前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原因。
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不，我相信中国的，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10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如果新法实施，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非但无法发展10倍，还可能面临更加严苛的政府监管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从东方呢，从北京发回另外一篇报道说，就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有上百位律师还有公民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向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发出了一份长达1000多字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要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中国宪法与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下面呢，就请听东方发回的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来自全国各地100余位律师和公民星期二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呼吁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和结社自由。近年来，每逢北京召开两会，都有中国律师和民众要求人大批准这项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至今仍然未被人大批准的国际公约。这份1000多字的公开信还呼吁人大设立宪法法院，专司违宪审查，制裁违宪行为，维护宪法权威，切实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开信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审查并取消施行了20多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相应的社团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修改1989年仓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对任何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几乎没有批准的做法。中国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联合国国际公约后，曾经多次承诺将实施该公约，但至今未获批准。这份公约保障各种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自由选举等参与政治的权利，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有关宪政、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针对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律师、记者和公民不断联署请愿却迟迟不获批准的情况，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近1-2年内他很难看到中国人大会批准这项公约，因为这项国际公约与中国现行的制度有很多相抵触之处，它将直接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们担心做出颠覆性错误，所以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下决心。
主要是对一党专政不利。这个公约它跟可能中国的现行制度有些抵触的地方，所以签完了以后，这个人大一直没有进行这个程序，变成一个搁置状态。所以现在我估计这次又有这样的建议啊，但是觉得至少大概这1-2年内不会有。但是你看那个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是温家宝讲到，就是承诺肯定是要尽快实行那个公民权利权利与那个宪法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2008年的承诺，那现在已经2007年又过去了，这个搁置时间是非常之长。我觉得在目前来讲，主要是要这个从现在的领导人来讲，他是以保政权为这个第一目标，一个是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是保住他个人的这个权力地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就是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抉择。 本人也是支持这种做法。这个主政者主要是担心会犯下所谓叫做颠覆性错误，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下不了决心。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还没有加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这份国际公约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包括公民有权得到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审判、言论自由，有权参加定期的自由选举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人权组织称，中国公民至今仍然无法享有这些权利。如果中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么缔约国就必须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查，以评估其落实公约义务的进展和不足之处。有法律专家指出，国际法大于国内法，中国政府现行的一些法律和行为放在联合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审视，明显违背相关的国际法律。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以国内法为依据逮捕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律师、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人士。根据美国国务院2014年人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领域有所恶化，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现象增加。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政府在三八妇女节前夕拘捕了5名女权活动人士。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压公民社会的又一证据。国际人权组织呼吁立即释放这些女权活动人士。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半岛电视台即将播放的一部纪录片呢，揭露说，在位于中国广东的一些服装生产厂家呢，目前仍然在工人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喷砂这种可能导致肺病的工艺，而且很多这些厂商呢，都在为美国的流行品牌生产牛仔裤。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半岛电视台与联奈制片合作，花费1年时间进行明察暗访，制作了这部名为《蓝色牛仔裤》的纪录片。制作人梁思仲和李成林向人们呈现了在通风条件差、粉尘飞扬的工厂中，工人们还在使用喷砂将牛仔裤做旧，而不仅保护长期吸入粉尘的工人面临患上龟肺，这是一种致命而不可逆转的呼吸系统疾病。喷砂工艺使用高速砂流的冲击作用清理和粗化物体表面，工人们使用这种喷枪来打磨牛仔裤，使得牛仔裤呈现出时髦的做旧感。业界普遍承认，这是一种高效廉价的方式，如果不加以适当保护，对工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制作组到访了中国广东的新塘镇，这里每年生产约2亿6000万条牛仔裤，占世界牛仔裤生产总量的1/3。半岛电视台发布媒体声明表示，在工厂中看到使用喷砂工艺的牛仔裤品牌包括 AE 美国鹰以及 A&F Abercrombie & Fitch 等美国年轻人追捧的潮流时装品牌。美国鹰公司在回应记者关于此事的提问时发来官方声明，其中表示，自2011年起，我公司已经禁止在牛仔裤生产线上使用喷砂。除此之外，我们还禁止任何合同工厂内存在喷砂设备，即使这些设备不用来生产美国鹰的产品。李成林则表示，美国鹰公司向他们证实，其中一家有问题的工厂——天翔工厂，确实是他们的合作方。
An American Eagle outfit has confirmed to us that they were clients of this factory, that this factory supplied them with.
美国鹰公司向我们证实，天翔工厂确实向他们供货。他们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移除了所有喷砂设备，但是拒绝告诉我们具体日期。就我们所知，这家工厂在去年仍然在使用喷砂工艺，而工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为美国鹰公司制作服装。
记者随后试图向美国鹰公司证实情况是否属实，以及他们是否知晓在2011年后，这种工艺仍然被普遍使用。但到截稿时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ANF 公司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每次有类似劳工纠纷的报道都会牵扯到 ANF 品牌，所以现在他们一概不回应。这名发言人说， ANF 公司品牌一贯禁止使用喷砂技术，并许诺将公开声明发给记者，但在得知这份调查将以影片的形式播映，并其中有可能有 ANF 衣服品牌的画面时，他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截至截稿时，记者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当被问及这些工人是否知道喷砂工艺的危险性以及是否有防护器材时，李成林表示，
According to the worker we interviewed and also to our researcher who worked undercover,
我们采访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卧底调查员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开始工作之前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操作过程中危险因素的警告。
位于香港的工人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郭展瑞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雇主在雇佣工人时并不会告知他们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也不会为他们提供防护器材。郭展瑞表示，中国政府非常了解龟肺和尘肺这类疾病在工人们中的普遍性，但是没有采取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或是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他表示，中国劳工通讯致力于为这些工人提供法律帮助，寻求赔偿，并帮助他们进一步实现权益诉求。这部纪录片将于近期在半岛电视台远东101节目中首映。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哈佛大学的名誉教授85岁高龄的傅高义，就是说 Ezra Vogel， 前不久呢，在他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寓所内呢，用中文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一篇专访，就范围广泛的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今天呢播出的这一部分呢，采访涉及到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与香港问题，下面呢就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您觉得中国就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的中国，有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吗？
我想关于国际秩序啊，是很多事情啊是还不知道，因为他工作只有2年的，所以呢现在正在做，所以那个效果怎么样那是还不知道。但是比方说最近关于那个保护环境的那样的，中国跟美国是合作，我觉得那是好的事情啊。要是这样的把很多问题啊那个合作的话，我觉得是会有好事情啊。
你怎么看待习近平对中日关系的处理？我们看到最近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哈，这个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的摩擦，您觉得就是中日两国在对待历史这个问题上是不是都有一些值得反省的地方？
关于历史啊，我认为那个日本人呢那个二战以后的改变非常多，那么中国人碰见日本就要是二战时期了，所以他们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做了很多坏事，那么战后那个日本人做了怎么事啊，那个中国人跟日本的接触不多。比方说我个人呢是那个六十年前呢才去日本的，我每年去日本看那个变化，看他们的精神。我看二战，因为美国也二战时期呀、啊，跟日本打过仗。美国我的一些那个高中的朋友也死了，但是二战后，那个日本是变化太多了，所以我认为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够了解了。我告诉日本人呢，关于二战事情啊。应该说的更多，应该更详细，但是一些日本人说了，但是那个中国也不太宣传，所以你问那个日本人呢，你二战时期你是不是那个保签，保签了很多次啊，你问了那个中国人呢，他们保签没有，没有保签，他们没有保签，所以我想啊，他们的 对那个实际的情况，那是都有那个说法，所以那个中国不了解，那个日本人的确对二战的变化也不够了解。那么我告诉那个中国日本的朋友啊，你应该那个对那个中国的那个老百姓的那个情绪啊，跟那个韩国人的情绪应该多了解了，应该那个多抱歉。我想那个两方面呢都应该听邓小平的话，应该向前看，那个应该做朋友。我现在准备写一本书啊，关于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我想的是长期的1500多年的历史啊，他们的接触非常多，有好的时代，有坏的时代，但是现在我觉得对世界的和平，对世界的那个前途啊，两个国家的人应该做好朋友，我觉得对两个方面都是好处。
您怎么看待香港最近的这个战中的运动，还有这个雨伞革命？
我认为两个方面，大陆的方面还有那个香港的学生的方面都有不足的地方了。我个人认为啊，基本的问题啊不是政治的问题啊，是基本是社会的问题啊。我50年代我第一次去香港是60年前了，那个大陆人很穷啊，70年代也很穷啊。香港人呢，70年代已经是那个他们的生活很不错。那么当时那个大陆的人很穷啊，香港是富起来了。现在那个大陆富起来了，所以大陆的一些人喜欢去香港，所以在香港可以买土地。那么那个中国的人口这么多，中国有13亿的人口，很多人喜欢去香港，香港就有那700万的人口，这700万的人口也是大陆很多人想买土地，那个价钱呢，香港土地的价钱提高太多了，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没有办法那个买土地，没有办法那个住在那个好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工作，你们大陆的这么多能干的人跑到香港，所以那个香港的能干的人不会找好的工作，因为那个大陆的最能干的人来到香港了，所以他们的机会不多。还有那个大陆的人买很多那个东西啊，所以那个在香港不能买。
您提到这个社会方面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导致香港人跟大陆人之间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但是在政治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北京就是不放松，对，就是不允许香港人可以自己去选举他自己的领导人。
我认为那个问题不是这么大，因为那个大陆也那个可能让香港人2017年呢，能投票，也那个自己能投票，为他们的领导人。当然，他们喜欢的应该那个民族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啊，依我看，不是这么重要。那个也变那个，就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的经济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这个政治问题可能只是这个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种体现，和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对，我是这么看，对呀。
非常感谢您，
不要谢，
李教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台海关系。台湾目前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和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是否能够会面的议题呢，在台湾引发了争论。台湾朝野政党似乎观点相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访问时表示， 要正面看待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议题。
主席会是这是政党之间的一些活动哦，任何活动只要对于两岸的互相了解能够有帮助的话，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
夏立言主委还指出，陆委会和国台办之间的沟通很顺畅，他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的事宜目前正在商谈当中。台湾主要媒体报道，国共之间已经就两党主席会面以及继续举行论坛等议题进行沟通，中共方面大致同意为朱席会筹备，很可能在今年五六月之间举行。报道还说，同时担任新北市长的朱立伦前往大陆出席会议，将是国民党自2008年再度执政之后首位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现任党主席。台湾总统马英九兼任国民党主席期间曾经多次表示，希望能在亚太经合会的场合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不过一直没有实现。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就朱席会提出批评。该党立委李俊毅表示，国民党提出朱席会完全是选举考量，想要逃避国会的监督。
透过这种国共论坛，然后有党对党的一种沟通，然后谈台湾的前途，这个我们没办法接受。
李俊毅委员还质疑，九二共识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一个中国，没有各自表述的问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否已经接受了中国的这种做法？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吴育仁告诉美国之音，国共两党领导人透过召开论坛的机会见面是非常恰当的做法，对于接任党主席不久的朱立伦来说也别具意义。
因为习总书记他在中国大陆也做了非常多的很特别的事情，像打奢啦、打贪啊、打贪腐啊，好，那对于九二共识他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论述啊。那新的党主席，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新上任之后，他要把国民党带向什么样的方向？国民党党内的中央的改造跟地方的党务的改造，那他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些构想？所以碰面的特别之处在于都有一些新的做法、新的想法。
吴育仁委员还说，国共论坛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论坛，就两岸政策进行讨论，大家都可以参与，没有逃避监督的问题。事实上，民进党也可以和大陆方面举办类似的论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钦日前重申，欢迎朱立伦在方便的时候到大陆参访。他还指出，国共论坛应该继续办下去，相关事宜也在准备当中。范立钦还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认同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与大陆交往都不存在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官方前不久证实说，确实是有新疆维吾尔族的宗教极端分子到伊斯兰国参战，后来又返回了中国，并且说这些人在伊斯兰国那里获得了训练和实战的经验。他们和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是否对中国构成威胁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做的有关报道。
在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期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新疆已经抓获了一些直接在伊斯兰国参战之后又返回中国的宗教极端分子，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表示有维族人去伊斯兰国参战。分析人士说，在伊斯兰国受训的维族人返回中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政治评论去年11月刊登了乔丹·阿什的一篇文章《干涉的艺术：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作者在文章当中说，伊斯兰国已经是中国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文章称，已经有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参加伊斯兰国的战斗，参战的维族人在这个极端的恐怖组织那里将会得到最好的恐怖主义训练实战经验，而且他们还可以与不同的穆斯林极端组织建立联系，后者向他们提供武器、后勤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将学会如何组织和运作机构。这也许正是中国在新疆展开严打的理由。中国新疆当局从去年开始展开了为期一年的严打活动，数百名维族人被逮捕和迅速审判，包括一些温和派维族人也被判刑。而且自从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暴力族群冲突之后，中国还加强了针对新疆地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法规，对面纱和胡须都有所限制。中国政府同时还颁布规定，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进食。分析人士警告，中国政府的恐怖主义化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马海云是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研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所以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不是说这些恐怖分子怎么样，最恐怖的是中国制造的这些仇恨，它会让恐怖分子会轻而易举地动员起这些同情者，这个是最可怕的。
中国的严打措施让越来越多的维族人离开新疆，逃离中国。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新疆维族人的肖恩·罗伯茨教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担心中国在新疆为防止恐怖主义而实施的镇压，到头来可能反而导致恐怖行动，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
There hasn't been historically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Uyghurs.
从历史上看，维族人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并没有强大的联系，但是随着维族人在新疆的处境恶化，我担心这可能会促成二者真的建立联系。
他还说，新疆地区最近的暴力活动的激增，以及中国各地与新疆维族有关联的暴力事件的增加，都反映了这一点。伊斯兰国对中国威胁的第二个方面，可能是伊斯兰国将中国列入了首要的复仇目标。2014年7月4号，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发表伊斯兰国的建国宣言的讲话中说，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巴格达迪在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中国和中国新疆，他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的穆斯林一样向他效忠。另外，据称是伊斯兰国的一幅地图也令中国人担忧。根据伊斯兰国的计划，在未来5年内攻占的地区当中，新疆的一部分地区也被纳入在内。不过，这幅地图的真实性并没有得到确认。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海云认为，这只是伊斯兰国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认清伊斯兰国的本质，就会知道伊斯兰国对中国和美国都不构成威胁。马海云说，
伊斯兰国本质上来说是个阿拉伯人的什叶派跟逊尼派争权夺势的一个斗争，说穿了是个阿拉伯君主国跟伊朗在争夺势力的一个工具，甚至从再远处说，很可能是一个西方或者以色列情报机构培养的一个这种军事机构。你不能看到他在那儿拿了个伊斯兰的旗帜，然后呢呼吁了一下什么，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跟新疆有关。
他说，美国并没有派出地面部队来剿灭伊斯兰国，就显示美国也没有把伊斯兰国当成一个巨大的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9月宣布对伊斯兰国实施系统性空袭，同时组建一个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斯兰国独尊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当中，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意愿最坚决。与中国一直秉持的不干涉政策不同，中国政府对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表示了支持。中国对美国空袭伊拉克北部的行动提供了援助。另外，中国还在加强自己在美国和北约军队撤离阿富汗后在阿富汗的存在。中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齐永明，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